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也特别谢谢很多弟兄姊妹特别为牧师的嗓子祷告。我常常说，哎呀，人怎么这么软弱，这嗓子竟然能说不上话来啊！所以说我们每一个方面，每一个能力，每一个恩赐啊，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也要时时刻刻寻求上帝的更新啊和加添。好，我们请大家继续回到啊教理问答和解经讲道。是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请大家翻到我们的布列汀，我们看到今天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第66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第五条诫命所附加的理由是什么？回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继续讲解第五条诫命啊。第五条诫命在出埃及记20章第12节特别记到说，当孝敬父母，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什么长久。然后我们再看到在以弗所书第6章啊，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也特别重申第6章第1节到第4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什么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但是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10条诫命谈及爱人如己的时候，首先讲的不是夫妻关系爱情万岁，首先也讲的不是自有财产神圣不可什么啊，首先讲的也不是啊 justice be done 啊 due process 啊公义应当得到伸张啊，在美国啊优善之处啊特权之处，上帝特别施恩之处，就是任何人的自由财产非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以剥夺和什么限制。所以全世界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啊，甚至不认同基督教信仰，不认同美国价值的人，但是他也认同美国这个基督教文明，特别是法治所提供的自由安全方面的什么保障。但是当我们真正思考10条诫命的时候，我们在关乎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首先提到的不是婚姻家庭，首先提到的也不是以不可偷窃为代表的对私有财产的什么尊重，首先提到的是要孝敬什么父母，因为孝敬父母代表 honor， 代表秩序。所以我们在谈及第五条诫命的时候，讲到不仅仅是孝敬父母的问题，讲到长辈与晚辈之间的什么关系，平辈之间的什么关系，晚辈与长辈的什么关系，这基本上就涉及到社会的道德的啊伦理的，甚至包括心理的这些问题。所以整个基督教文明之下，最重要的不是法国大革命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最重要的是 order justice and liberty， 最重要的是首先是秩序，然后是什么公义，第三才是什么自由。哪怕讲到自由的时候，我们也要加一个限定词，叫 ordered liberty， 有秩序的什么自由。因为没有秩序的自由就是互相伤害，相互吞咬，一同什么灭亡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显明神的大智慧，显明神向我们所示的真正的慈爱和什么保守。那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基本的知识，那怎么会成为一个婚姻家庭？如果没有对秩序的尊重，没有这个 公义，公义就是个人要尽自己当尽的什么本分责任。如果大家只讲权利，只讲享受啊，只讲福利，那是忘记了 order justice liberty， 忘记了真正的秩序，忘记了我们当尽的公义的本分，也忘记了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滥用。那么我们的婚姻家庭，我们的爱情，我们的财产，都有可能被我们什么滥用。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回去更多的思考，在爱人如己，在第二块法板上，上帝为何把孝敬父母放在什么第一条，而且保罗为什么强调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什么诫命。如果没有了知识，如果没有了公义，如果没有了责任，大家只讲权利，只讲享受，只讲自由，那这个家庭，这个教会，这个国家，真的是家将不加国将什么国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五条诫命所附加的理由，就是有长寿和兴盛的应许。不管是个人、家庭、教会还是国家，我们深信也许暂时的你会经历一定的苦难，但是如果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长期的坚定不移的上帝所设立的次序，这就是新约圣经中讲的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照什么次序行。然后第二个方面，尽自己当尽的本分，也就是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我们相信不管是个人、家庭、教会、国家，都必得见上帝赐给我们的长寿和什么兴盛的啊！包括美国这个国家，不一定说每个人都长寿，不一定说每个人都兴盛，但是从平均的寿命来看，从美国公民来享有的财产方面的保障来看，那确确实实我们能够得见上帝的应许，以及上帝应许的什么信实。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挣扎，还有很多的摇摆，还有很多忘恩负义的什么地方。所以底下就特别讲到，只是为了荣耀上帝，造福自己。所以说这个诫命也并不是绝对性的诫命。好，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只有上帝才是绝对的上帝，哪怕十条诫命本身有的时候它也有法律冲突的时候。你比如说孝敬父母，那父母说你去说偷这个东西或者杀掉这个人，那就和其他的诫命什么相违背。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晓得，每一条诫命以及相关的诫命，大家都要从爱主爱人的整体的角度什么去把握啊，不能把一个诫命，不能把神的一句话片面的拿出来意义什么绝对化的。我们要从整体的有机的连贯的爱主爱人的角度，荣耀上帝，造福自己，造福他的角度来去理解。但是无论如何 generally speaking， 总体而言，那是真正孝敬父母，那是真正彼此相爱，真正顺服上帝，也是在真理里边，在上帝里边顺服家庭、教会、国家中所设立的爱心和公义的秩序的人，本来就是已经得蒙上帝什么祝福的人，上帝还要不断的恩上加恩，力上什么加力。好，这样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罗马书第三章的一到八节。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三章的一到八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这样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是大有好处，既是上帝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上帝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 若说上帝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古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我却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上帝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上帝怎能审判世界呢？若上帝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们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的，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中其实有九个问号，短短的八节经文啊，有这样九个的质问、反问。所以在解经历史上啊，罗马书是一卷非常深沉的啊复杂的经卷，但是这八节经文常常又被称为是解释罗马书中也最难解释的一段什么经文。所以求主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真正进入上帝话语的规模啊。其实说的简单一点，这儿的争论是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吗？现在整个世界就是围绕这句话。我们知道人本主义的世界、敌基督的世界，他们也不是说我们要作恶，他们说我们也要有善的目的，但是为了达到善的目的，可以不择什么手段，就是可以作恶以什么成善。那这就是所谓近现代文化中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什么手段，作恶以什么。但是上帝的旨意是让我们不光是目的是善的，标准是什么善的，我们的行为也应当是什么善的，就工具和手段标准都应当是什么善的啊。所以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更多的思考。所以我就用在这段经文中特别凸显，哪怕即便有不信的能够废掉上帝的信吗？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就特别凸显 The face of God。 The face of God 其实也是很难翻译啊，啊，中文圣经就比较抽象的、模糊的，两边都可以推展的，就是翻成上帝的信。其实不是上帝的信心，上帝不需要对他之外的任何受造物具有什么信心，那上帝也不需要信上帝什么来生。那 the face of God 当然在希腊文中啊，如果我们查看一下字典 pistis， 这个既可以翻成是信心，也可以翻成 faithfulness， 也可以翻成什么信实。所以今天从经文字句的考察来看，大家一概都强调是上帝的什么信实。而且我也给大家讲啊，现在对罗马书啊最有争议的解读啊，争议最多的解读啊，就是罗马书到底凸显的是个人的信心呢，还是上帝的什么信实呢？其实你认为罗马书凸显的是个人的什么信心，但是个人的信心的对象仍然是我信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拯救我的应许的信实的。所以哪怕是我们强调个人的信心，但是我们也不是强调的是个人的信心本身，因为信心仅仅是一个工具，信心仅仅是一个器皿，但是这个工具、这个器皿让我们领受的，那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做成的救恩什么本身的。 这是不管是我们强制的强调上帝的信实, 还是我们更多的是强调个人的什么信心。 但是即使我们强调个人的信心的时候, 我们也一定要晓得个人不可靠。 个人的信心是什么?不可靠。 虚假的信心不可靠, 真实的信心也常常受到虚假的信心的什么骚扰、搅扰。 哪怕是彼得这样大有信心的人，有的时候也不知不觉被撒旦什么使用，甚至三次什么不认主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彼得没有真实的信心，但是哪怕彼得这真实的信心，耶稣说的非常清楚，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什么软弱了。所以我们学习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应当让我们更加谦卑的主的面前。 更加的主，我所信的不是我自己，甚至我所信的也不是我的信心本身，我的信心应当导向那真正让我可以完完全全信靠的上帝的救赎，在耶稣基督里，并且圣灵啊什么领导我。好，我们祷告，求主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更多寻求上帝的信心。
天父上帝在罗马书这卷伟大的，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所默示的书信之中，我们知道在宗教改革，你也借着你的仆人马丁路德，发现了、揭发了、强调了、阐明了，这唯独借着信心称义的伟大的要道。主，我们也深信真理是一个体系。 一点一画，不是点点滴滴，虽然每一点每一画都是非常重要的。主，求你使我们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使我们深入的明白这因着信、这诚意，都是在上帝的面前，都是本于上帝律法的标准，更是基于耶稣基督的救赎，甚至耶稣基督的救赎。 也是圣父上帝的差派、计划和安排。我们在与上帝为敌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上帝的大爱就向我们显明了，上帝的信实也向我们显明了。主，求你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多的借着我们个人的软弱，然后来寻求真实的信心，借着真实的信心。 来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来到父的面前，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所以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特别讲到上帝及其真理的不变性和连续性。这儿保罗说，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讲到上帝的圣言教导他们。
竟然上帝把他的圣言，把他的谕令，把他的圣言交给犹太人，当然特别是指旧约什么圣经。然后这个方面，我们讲到犹太人的不信，当然这个地方更准确的而言，请大家翻到第三章，这儿说即便有不信的，这个地方一定要清楚，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不信。 如果你说所有的犹太人都不信，那就是反犹主义的，因为耶稣基督本身也是取了犹太人的什么形式，而且当初的十二个使徒们，甚至是保罗，甚至是初期教会，一开始是以犹太人什么为主的，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你不要讲犹太人都不信基督，你要知道初期教会，甚至到现在本身，还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 他们是真实的归信耶稣基督什么本身的，所以我们在信仰上不仅要真诚，更要什么精准，尤其是我们在解读圣经见证信仰的时候。然后我们看到第三个部分讲到上帝的公义与我们的不义，最终求主带领我们，更多的是从人的不信，从有些犹太人的不信。 从外邦人的不信，从我们不信之人的不信，但是更要从信之人。
信的人身上也有不信的什么成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从人的不信更多的是转向上帝的什么信心。